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主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有人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初代教会用的圣经一定都是旧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而初代教会用的圣经是旧约，但信的是耶稣。旧约里面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耶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就会发现旧约用很多别的代名词指向耶稣。即使旧约时代的人连耶稣是谁都还不知道，但初代教会任何的讲道、任何的教导，他们都可以用旧约侃侃而谈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在每个礼拜一，我们聆听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从创世纪一直到先知书，分享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信息，强调神在旧约中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这本书好像带领我们导读了旧约圣经，从一段一段的经文中了解它的含义。上个礼拜我们从这本书当中听到了泪眼先知耶利米对当时被掳的百姓有许多警告的预言，而这些警告通常不被百姓接受。除了警告之外，事实上耶利米先知也有一些盼望的信息，预言了神将要立新约。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上帝叫耶利米去陶匠的店，就是做陶器、买卖陶器的地方。耶利米大概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现在他的家里并不需要买陶器，可是耶利米还是很顺服的去了。耶和华叫他看陶匠在做什么，他也很认真的观察。耶利米发现，只要是陶匠觉得做得不好的陶器，他就会重新再做。耶和华就问耶利米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耶和华告诉他说：事实上我也可以这样做。假使我的百姓以色列人搞得很糟糕，你不要以为我就会把他们丢掉，其实我也可以让他们重新开始。所以可见的，耶利米也传了许多正面的好消息。虽然西底家政府不喜欢他，一般的百姓也很讨厌他，私下骂他是一个通敌的卖国贼。犹太人认为耶利米和巴比伦有串通，甚至有一个寒冷的冬天，他不能去见约雅敬，他请秘书带一卷书给约雅敬。正好约雅敬在火炉边烤火取暖，约雅敬就读一页烧一页，一直把 全卷书都给烧了。圣经这样说，耶利米书36章22到25节，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的火，有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他的秘书回来告诉耶利米说，哎呀，王把书卷都烧了。之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去拿一卷书来，将犹大王约雅敬烧掉的第一卷书，将书中的话写在上面，另外写上约雅敬的后裔没有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要受炎热，黑暗要受霜寒。各位晓得耶利米的秘书是谁吗？如果你要考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入学考试，那你就要注意这个考古题。这个题目的答案是文士八路。在耶利米书39章，西元前586年5月7日，巴比伦打进耶路撒冷。在耶利米书40章，巴比伦人对耶利米说，现在我们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巴比伦，我们会看待你为贵宾，我们必厚待你，或者你想到什么地方，你也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所以啊，不只是以色列人认为他是一个通敌者，就连巴比伦人也觉得这个耶利米啊，好像是站在他们那一边，是他们的朋友。可是就算巴比伦开出很好的条件，给耶利米一个很棒的招待所，耶利米仍然不肯跟他们回巴比伦。为什么呢？其实这并不难懂，他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证明他自己不是一个通敌者，他就是要留在这里。耶利米书32章25节，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这是在巴比伦还没有打过来以前，耶利米做的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他去买了一块地，别人可能会认为他疯了，因为在那个时刻没有人要买地啊，大家都拼命的要卖地啊，卖房子卖田地。那么为什么耶利米这次想要买一块地呢？我想也是一样，耶利米是要告诉他们，证明他自己不是一个卖国贼，他并不是站在巴比伦那边的。耶利米买一块地这件事，各位，你说耶利米是乐观的人，他还是悲观的人呢？耶利米说，我买这块地表示将来我们会再回来，我还会住在这里，到时候很多人都想要买地，现在我是第一个。这真的很有意思，别人都想卖土地，只有耶利米要买一块地，他真的是对未来有非常大的盼望。即使巴比伦要耶利米过去当贵宾，他都不为所动，坚持要留下来住在犹大地。后来在耶利米书42章，他们有机会移民到埃及。犹太人对耶利米说，我们不要住在这里了，我们一起去埃及地，在那里我们看不见战争，也听不见号角声，当然也不会挨饿。耶利米回答说，不，我不要去埃及，我要留在这里。而且还劝他们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就应该留在这里。结果有些人不听，执意的要到埃及，甚至这些人太关心耶利米了，就把他给绑架了一起去。他们强迫耶利米跟他们一起移民到埃及。我想从耶利米书第43、44章看来啊，他应该很高兴。后来他就跟他们一起移民到了埃及。我们最后看见耶利米的时候啊，他就是在埃及。耶利米书44章15到23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 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吗？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读完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利米最后是在埃及，他在那时候还是一样的劝诫他们。耶利米说，你们不要再拜那些偶像了，不要再向天后烧香。可是犹太人说，就是因为我们停止了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才会遇到这么大的灾祸。耶利米说，哦，不不，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们烧香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律法、条例跟法度，所以你们才会遭遇这些灾祸。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耶利米最后呢是死在埃及。因此耶利米的一生，从开始到最后，从年轻到年老，可能有人觉得都是一场悲剧。也许耶利米会思索，这一生所做的到底有没有用呢？他或许会有很多的疑问。耶利米自己在第15章、20章就描述了他这样的感觉。耶利米书第20章7到10节，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有人说耶利米是一个泪眼先知，他曾经说，我的头整个都是泪水也还不够，我的眼睛是泪水的泉源，我要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甚至耶利米问上帝说，你是骗我的吗？第15章18节，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我们中文圣经翻得比较含蓄，如果看英文圣经也会知道啊，耶利米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他的秘书巴录也有一些话，耶利米书45章第三、第四节，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这是巴录自己加进去，他说，哎呀，我在那个时候真倒霉，我实在很可怜。耶利米回答他说，你还为你自己申诉， 为你自己图谋大事吗？你觉得你很可怜很倒霉吗？那你有没有想到上帝自己这2000年所做的计划现在可能都得重新开始？你还说你很倒霉，你很可怜，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用了那么多的爱心和耐心来创造这个国家，创造这个民族，创造这个文化，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们给毁灭，重新开始。你看，上帝都需要这样做了，你还觉得你自己很倒霉很可怜吗？巴路这个时候才明白，就不再说那种自怜的话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应该再为自己图谋大事。其实耶利米书这里也有一些重要的话。或许耶利米死在埃及的时候，他会怀疑他的一生是不是徒然了。耶利米连在埃及的时候都叫犹大人不要拜偶像，要敬畏耶和华，可是他们都不听。我想他可能看不见任何的盼望，而且百姓还以为就是因为没有拜偶像，所以他们才遭到这些灾祸。犹太人的想法如此的偏差，以至于耶利米所传的信息叫他们要敬畏耶和华，他们都没有人要听。我想耶利米可能在最后一次呼吸的时候啊，还一直问上帝，为什么没有人要听我的信息呢？这样不是很荒谬吗？这样真的让我很难理解究竟为什么呢？其实耶利米可能不知道啊，他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话。在那段时间，从被掳到巴比伦，或者在巴比伦，或是归回以色列，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于这些剩下来的人，这些渔民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看见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似乎到了一个时候就会告一段落，就像那个陶匠一样，上帝可以让以色列人又重新开始和他们立一个新约。在这里上帝所谓的旧约是第一个约，在这里上帝所谓的旧约是第一个约呢，是第二个约呢，还是第三个约呢？答案是第二个约。上帝说，是我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这个约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结束，要换一个新的约。所以在旧约里，上帝是跟以色列人立三个约，第一个是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祝福的约；第二个是跟摩西立的约，是律法的约；第三个是和大卫立的约，是国度的约。上帝用这三个约，祝福的约、律法的约、国度的约，来托住以色列人，用他的应许、他的恩典、他的祝福来做他们整个国家的基础。在这里耶利米说，其中有一个约上帝要废掉，要被取消，因为上帝要重新和以色列人订立这个约。这个约会到一个时候，然后有一个新的约。那至于这新约是什么时候开始呢？耶稣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使你们的罪得赦免。现在你的罪得赦免，不是靠逾越节的羊，而是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第一个约和第三个约从来没有取消，也从来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新约时代。在新约里，律法并没有废掉。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事实上，律法的位置改变了。本来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外面，写在石板上的。但是当新约来的时候，神的律法现在是写在我们的心里。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上帝的诫命与旨意没有改变，律法没有取消，可是律法的控告和恐吓取消了。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四到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许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耶利米的神学在先知里让人印象很深刻，对于新约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对新约的犹太人、以色列和基督徒来讲，都是让他们领受最多的。耶利米说，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其实以赛亚也说过同样的话，然而第一个约翰第三个约，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不会取消，也永远不会废掉，这个约、这个应许会一直下去到新约的时代。上帝说，我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所立的约，也就是和大卫、以色列所立的约，永远不会改变。除非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否则就不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永远不会取消。只有第二个约会到一定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个新约出现。接着我们会提到十诫中的福音。另外，希伯来书很清楚地指出，律法的约已经废掉了，那是摩西律法的约。现在祭司已经不需要再一直不断地献赎罪祭了，大祭司一次献上就完全的献上，因为耶稣为全世界献上的赎罪祭是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也不用再献了。而且我们的大祭司所献的赎罪祭其实就是他自己。因此这个新约现在要来取代旧约里面的第二个约。第一和第三个约没有被取代，而是成全了。 大卫的子孙比大卫更大，现在他已经来了。在路加福音，上帝应许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这个应许，这个约终于可以实现，可以成全了。如今这个祝福可以传到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包括在这个约里。这个是耶利米所看见的，就像约西亚所做的，你不能只用结果来判断，也就是耶利米所做的，你也不能只用结果来判断，否则你会认为耶利米失败了，约西亚也失败了。其实不是用结果来论成败，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忠心顺服来做判断。好比但以理书的极或不然，不管结果如何，我就是要忠心顺服，那就成功了。所以你不需要用别的结果来判断是成功或失败。事实上在耶利米里面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例如耶利米书的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啊，这真是一段很美的经文。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计划，都是平安有盼望的。可见耶利米所提到的，在新约里面常常出现的，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而且很多流传下来很好的诗歌，就是从这些先知书上面来的。像是更新我心意，歌词说，主啊，你是陶匠，我是泥土，炼我，塑造我，这是我的恳求。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
今天的晨曦讲座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明天的灵修神学栏目是最后一集的播出，请您不要错过了。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感谢我心，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